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同样是基督，但圣经里的基督和三位一体的基督实在是天壤之别。圣经里的基督是人，他是软弱的，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他懂得如何倚靠天父在地上生活行事。三位一体的基督则是一个与神平等、独立自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子神，是敌基督的化身。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圣经基督对比三一基督》，第一讲，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作者张成牧师。
到底三位一体论所谈论的基督，简称三一基督，跟圣经的基督，简称圣经基督，是否一样的呢？这样的提问肯定会令很多基督徒感到莫名其妙。反正都是基督，有区别吗？本篇旨在凸显三一基督和圣经基督的巨大区别，借此显明撒旦偷天换日、鱼目混珠的阴谋。愿天父，我们独一的神，救他的教会脱离撒旦的普世大迷惑。圣经基督是真正的人，是人子，也就是人的儿子亚当的后裔。但三位一体论则强调三一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这样的教导令到很多基督徒无法真心相信耶稣是人，因为人不可能是100%的神，这也绝对不是圣经所定义的人。同样的道理，神也不可能是100%的人，这种半人半神的混合体是源自希腊罗马神话，不是圣经。基督徒无法全心相信耶稣是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胎儿都是父母交合的结晶。玛利亚是在没有男性受精的情况下怀了耶稣，试问他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人呢？但不要忘记，亚当和夏娃都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诞生的，他们俩是神用土和肋骨造的，但圣经称他们是人，因为他们具备了人所有的属性，是真正完全的人。耶稣是在玛利亚子宫里怀的胎，跟玛利亚有血缘关系，所以圣经称他是亚当、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如玛利亚一样。为什么神要用这么奇特的方式让耶稣诞生呢？因为当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属灵信息。正如亚当的被造是一个神迹，耶稣的诞生也是一个神迹。亚当代表了人类的开始，耶稣代表了新人类的开始。保罗非常明白耶稣诞生背后的属灵含义，所以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就是经历了从圣灵生的人，他们如同主基督，都是神的新创造。正因如此，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人必须从圣灵生，才能看见和进入神的国。新造的人 都是从圣灵生的人。这些从神的灵生的人都是同属一位天父，也就是神，所以圣经也称他们为神的儿子。这些都是圣经极其重要的教导和概念，是与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的，需要我们仔细查考揣摩。根据三位一体论，三一基督因为是神，所以拥有神的所有属性，包括无所不知的能力。但圣经基督是不是无所不知的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主耶稣自己承认，他跟天上的使者一样，并非无所不知。真正无所不知的唯独是天父。信奉三位一体论的人又会如何解释这节经文呢？我猜他们只能解释说，耶稣具备神人两性，他在地上时是人，所以他的人性无法知道神的事，但他的神性是无所不知的。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告诉我们，他不知道日子时辰，不是因为他的人性不知道，而是因为日子时辰唯独父知道。唯独的希腊文意思是独一的，唯一的一个，所以意思极其明确，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能知道日子时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没有权柄决定日子和时辰，他只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仆人。这样的结论是三位一体论者不能接受的，但这是白纸黑字，是耶稣自己说的。如果你觉得这节经文只是一个例外，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6到7节。让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1章6到7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门徒们很想从耶稣那里打听到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但耶稣似乎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仔细读，就会看到其实他已经回答了，而且是毫不含糊的回答了。留意耶稣的回答，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言下之意他不知道时候日期，因为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另一种解释，因为时候日期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耶稣或许已经从父那里知道时候日期，当未经父的许可他不能向门徒透露。但如果比较马太福音24章36节的子也不知道这句话，这个解释是很难成立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耶稣没有权柄决定日期时间，所以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使徒行传1章6到7节是发生在主耶稣复活后，三位一体论者不能再用基督的人性来解释为什么耶稣不是无所不知的。按照三位一体论，复活后的耶稣就会重新得回他在天上的神性荣耀、权柄、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启示录1章1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1章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这里说道，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再次看到，不论是复活前还是复活后，基督都不是无所不知的。如果他能够预知将来的事，那是因为神启示了给他知道。神启示他，是要他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他的众仆人。所以，当门徒追问关于日期、时辰时，他无可奉告，因为神没有启示他。神没有启示他，是因为时候还未到，所以门徒们只得继续凭信心，等候神国的降临。另一个区别是，既然三一基督是神，所以他是无所不能的，而圣经基督却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人，离开了神，他凭着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可能你会说，基督不是行了很多大的神迹吗？为什么说他凭着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呢？很多人会用基督能行神迹来证明他是神，但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2:22。《使徒行传》2:22，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们再一起打开《使徒行传》10:38。《使徒行传》10:38，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使徒彼得在传道时说的话，他两次强调耶稣是拿撒勒人，不是神。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哪里来的能力行神迹呢？彼得告诉我们，神与他同在，他所行的神迹都是神借着他或者透过他做的，为要向以色列人证明他是基督。耶稣有能力赶鬼行神迹，那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用圣灵和能力充满他。这些能力都不是源自他自己的，更不是三位一体论说的这是他自有拥有的。很多人以为耶稣是用神迹来证明自己是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旧约里有些先知行的神迹远比耶稣所行的伟大壮观，比如摩西是红海分开，在旷野喂饱上百万人，以利亚呼吁火从天而降等神迹。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这些先知是神呢？如果耶稣是神，他在世上所行的神迹还比不上一些旧约的先知，这又如何能证明他是神呢？实际上，耶稣的神迹不是要证明他是神，而是要显明他是神差来的基督。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2:22说，神是要借着这些神迹将基督显明。我们看看保罗又是如何形容耶稣的。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13:4。《哥林多后书》13:4，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保罗对圣经基督的认识和描绘，他是软弱的，却靠神的大能活着。软弱一词只能用来形容血肉之躯，是无所不能的反义词。圣经基督是人，是血肉之躯，所以是软弱的。他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他懂得依靠神而活。活是现在时态，不只是过去，也包括了今天。圣经基督今天依然是依靠神的能力而活，这就是圣经基督有能力的秘诀。 这一点跟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是软弱的。神要借着圣经基督教导我们如何依靠神的能力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保罗要我们如此效法圣经的基督而活，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就无法完全依靠神。不懂得依靠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没有能力，在属灵上也不可能有作为。让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承认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凭着自己他不能做什么，他的所言所行都是听从天父的指示，从不凭自己的意思。耶稣只是血肉之躯，是软弱的人子，但他懂得如何依靠天父在地上行事生活。正因为他完全信靠天父，天父就能够借着他来成就自己的旨意。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因为他认识到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在他里面做的。这也正是使徒彼得的强调，神与耶稣同在，借着他在以色列人中间行神迹奇事，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借着耶稣成就的。主耶稣的责任是要带领门徒们认识父，但他们只看见耶稣，却看不见住在他里面的父。耶稣非常失望，所以责备他们不信。门徒们若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和相信神，因为他们的焦点只停留在耶稣的身上，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问题比门徒们更为严重，因为我们不仅看不见住在耶稣里的父，也就是神，我们还把耶稣当作神来敬拜，以他来取代了神，这是何等可怕的错误。门徒们虽然看不见那位住在耶稣里的父，但他们没有把耶稣当作神来敬拜，他们依然想认识主耶稣的父神，所以腓力求耶稣将父显给他们看。教会如此钟情三一基督，是因为这个形象非常迎合属肉体人的价值观，而圣经基督的软弱形象是我们鄙视的，因为软弱意味着没有能力，不能自主，于是教会就决定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塑造另一个基督，也就是三一基督，一个与神平等、独立自主、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子神。然而，这是与圣经基督的形象相违背的。当然，教会塑造了三一基督的原意是为了要高举耶稣基督，以为这就是对基督的尊崇，但教会万万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为敌基督预备道路，因为教会所塑造的三一基督完全符合了敌基督的形象。保罗是如此描绘敌基督的。让我们一起打开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敌基督有以下的特征：第一，目中无神，爱抬高自己；第二，喜欢接受众人的敬拜；第三，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从字面看来，分辨敌基督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任何自称是神的人就是敌基督。分辨敌基督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但为什么敌基督还可以明目张胆地进入神的殿，坐在神的座位上自称是神呢？而且主耶稣还反复地提醒我们，敌基督会迷惑许多人，包括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怎么可能会拥戴敌基督，允许他坐在神的殿里自封为神呢？可见正确认识圣经基督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圣经基督，就不可能允许敌基督进入神的殿教会。但如果教会拥戴的是三一基督，甚至高举敬拜他为与亚伟神平起平坐的神，那么当敌基督出现时，教会岂不兴高采烈，前呼后拥地迎接他进入神的殿吗？保罗告诉我们，敌基督还会用各种神迹奇事迷惑众人，这些神迹奇事是用来证明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敌基督若以神的姿态出现，教会岂不会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敬拜他吗？因为敌基督的形象完全符合了教会所膜拜的三一基督。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事件跟教会造三一基督的过程极其相似。金牛犊事件似乎是三一基督形成的预表和预言。参看以下的比较，就会看到两者的相似之处。神差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比较神差基督拯救百姓脱离罪的辖制和撒旦的奴役。神呼召摩西上山与神会面，比较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候摩西归回时，造了一只金牛犊来取代摩西，比较教会在等候基督降临期间，造了一个三一基督来取代了圣经基督。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犊为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比较教会敬拜他所造的三一基督为创造拯救他的神。十诫的第一诫是严禁神的百姓造任何偶像来取代神，这条诫命似乎显明神预知他的百姓很快就会偏离拯救他们的神，转而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果不其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还不到半年，就发生了金牛犊事件。教会不比以色列人强，仔细读圣经就会看到金牛犊事件在救恩历史上屡禁不止。第一代使徒过去后，外邦信徒已经在酝酿着要陶造一个全知全能与神平起平坐的基督。到了四世纪，这只金牛犊终于诞生了，普天下的基督徒都向他下拜献祭，宣扬他是拯救他们的神。务要明白，三一基督的兴起是要预备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的灵在三一基督的包装下已经渗透教会，迷惑了普天下神的子民，好为敌基督的到来预备道路。保罗告诉我们，神允许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要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但愿这篇信息能唤醒神的选民，不要再让撒旦借着三一基督迷惑教会。我们当好好认识圣经基督，效法他的样式生活。那些爱真理、效法圣经基督的信徒，必然会蒙神的保守， 不会受敌基督的迷惑。下一篇我们还会继续的比较三一基督和圣经基督，我们会重点查考约翰福音，拿使徒约翰笔下的耶稣基督来对比三一基督，凸显两者的差异。